我们查路加福音第十五章，路加福音十五章，我们知道这件事情是，这是今天主耶稣讲的三个比喻，发生在什么？还是在主耶稣面向耶路撒冷的路上和门徒所讲的比喻。所以同时呢，在耶稣一面往前走面向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同时那些个法利赛人和门士们也都跟着，他们一面跟着主，一面听主的比喻，一面他们实际上是在恐告主，是在窥探主，是在议论主，甚至要害主。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主耶稣照样的讲，一共讲了三个比喻，第一个是失羊的比喻，第二是失钱的比喻，第三就是浪子的比喻。我们知道路加福音耶稣讲比喻最多，最多讲比喻，特别体会让我们看到主耶稣他来到世上，他是一个人子，人子来为了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这也是这一卷书啊，十九章第十节是这一卷书的中心。那在这章圣经里就体会到了，就透出来了，也说明了这一卷书的中心是什么，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路加福音十九章第十节主来找什么？找罪人，找浪子，找迷羊是主来找。是根据约翰一书第四章也是告诉我们，不是我们爱神乃神爱我们，的确是，也不是我们去找他，是他来找我们，他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成了挽回祭，这就是爱了。所以透过这一章，我想让我们明白父的心，明白什么是神的爱，明白神的心是在浪子的身上。所以这一章的题目就是体父心爱罪人，也可以说效法主爱罪人。父的心也就是主的心，父的心是因为这个浪子是这个父亲一直在门口等着他，巴望着他，等待着他回来，父的心，神的心，这也就是主的心，因为主耶稣与父就是合而为一，父的心就是主的心，主的心就是父的心。所以第一节就指着当时的事实，罪人和罪人都挨近耶稣，耶稣就要上十字架了，很多人离开了耶稣，但是呢这些个罪人和罪人都挨近耶稣，要听他讲道。所以可见的主耶稣一路上都在讲道，一路上都在讲比喻，一路上都在救人，主就要上十字架了，成就父神的旨意，为了拯救人类，为我们要死，要死了，要忍受这种最羞辱的刑罚。但是主没有逃避，主没有消极，主仍然是一路上在做工。所以税吏和罪人都挨近他，就耶稣就是税吏和娼妓的朋友，罪人的朋友。什么人跟主最近？罪人反倒跟主最近，因为他们在世上没有盼望，他们被罪恶捆绑，他们心里最痛苦，也是人类最瞧不起的这些人。税吏给罗马征税的，给罗马帝国向犹太人征税，是犹太最憎恶的了，是最瞧不起的人了，也是充满罪恶，敲诈勒索呀，苛捐杂税呀，娼妓也是这样。所以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就提到，约翰来了也是这个不吃不喝，你们说他是什么呀？他们就说他是一个是一个被鬼附的人。主耶稣也吃也喝，他们说是吃喝醉酒的人，但是耶稣说然而智慧之子却以什么总以智慧为事。人子来也吃也喝，人说他是贪吃醉酒的人，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，这个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十九节。所以我们认识主耶稣是谁的朋友？是税吏的朋友，是罪人的朋友。所以这里第一节告诉我们，接近主耶稣的人都是什么人？是罪吏和罪人，因为耶稣就跟他们做朋友。我们一般人跟什么做朋友？最高贵的人，最有名的人，或者你凭你的自己的爱好，最同你所好的人，你最佩服的人，你最欣赏的人，最有钱或者最有学问，那我们一定愿意跟他交朋友。哪个去跟这些个无耻的人，这些个罪人和罪吏交朋友呢？主耶稣，主耶稣。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我们的主他卑微到底，因为人子来就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，这些人在地上来说就是世上的人，所以这些人就爱敬耶稣，也可见耶稣，可见的我们的主虽然他是人类的主，他高天来到人间，他真是降卑到底，他平易近人，他不是那个很有价值很有资格很有地位高高在上让人高不可攀，让人那么容易亲近，那么容易接近，这也是给我们做榜样啊！我们常常自己抬轿，人家都不敢接近你，因为自己不够谦卑啊，没有完全降卑下来。主耶稣是真正降卑下来，因为他的一个心是多么柔软的心，是一个柔和的心，谦卑的心，爱罪人的心，他不嫌弃这些罪人。所以他们来做什么？为什么要挨近耶稣？要听耶稣讲道，主口中的话是真理，是智慧的言语，是救恩啊，这么吸引人啊，要听他讲道啊。所以什么人最可慕？就因为他在世上是没有指望的人，被罪恶捆绑，心里面痛苦，污秽的灵啊，把他整个捆绑住，好像锁链一样。在地上人间没有希望，靠修行是靠人的办法，靠什么样的教育是什么样的方法都不成功，只有来到耶稣的面前听他讲道，因为这个道是生命之道。主的道是什么道？主的道是生命之道，叫人听了就能够蒙恩。所以彼得前书第一章就告诉我们，我们重生不是由于那能坏的种子，乃是由于那什么神活泼长存的道。彼得前书一章二三节，就是这个道，这个道是活泼长存的道，也就是生命的道，所以能够救人。底下呢另外一种人，所以一节二节啊，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完全鲜明这个对比。第一节什么人接近主，第二节什么人私下议论主，抵挡主，反对主，暗暗的在破坏主。什么人？法利赛人和门士。这些人外面好体面呐、啊，外面看起来是被人尊敬的人，但是他们却什么呀？他们里面等于没有灵魂，他们里面实在是真正可耻，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人。他们虽然也跟主，也一直跟着主，也好像在听耶稣的道，所以我们可不要做这等人。我们要承认我是罪人，我是罪人。所以耶稣在路加福音后面就看到讲到一个比喻，大概十八章吧，讲了一个比两个人祷告，其中有一个人税吏，他连举目望天的都不敢，神啊，求你可怜我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我们是这样你就蒙恩典了，谦卑认识自己是罪的，是罪人。但是法利赛人高高在上，自以为意，样样都懂，比谁都能说，所以他不需要主。他虽然来，他不过是私下议论主，也跟着主挑拣出的毛病。因为罪人和罪人这么挨近主听主的道，一面这些人就在挑毛病，说你看啊，这个人，你看把耶稣叫做什么？这个人名字也不叫，就是瞧不起的意思。这个人接待罪人又从他们吃饭，那简直在他们眼中好像犯了什么滔天大法，好像犯了什么罪一样。所以更看见主耶稣的爱的宝贵，主是不顾这些人的反对去爱罪人，体贴罪人，关心罪人，拯救罪人。一面主耶稣这样做是受到这些人的议论反对讥诮藐视，这一个人接待罪人，哪个人不是接待好人呢？他怎么这个人接待罪人？那说明他们自己以为他们没有罪，是不是他才说这个话？接待罪人，其实每一个人都有罪，所以我们常常会自以为意，觉得自己比别人强，实际都是罪人，是人都犯了罪，亏欠了神的荣耀，哪个没有罪？所以说明他们自以为意，以为自己没有罪，是吧？以为自己是个好人，这样的瞧不起耶稣。这一个人接待罪人，又不让他们吃饭。所以我们知道格里派的人，这些个信奉犹太教的人，这些人他们向来都是什么，跟外邦人吃饭都不可以，那现在跟罪人吃饭那更不可以了。 他们认为这是罪人，不接纳，所以这种人根本不能蒙的。所以耶稣接着就做比喻了，耶稣也不跟你多说，耶稣讲比喻，这个比喻就透出神的心，父的心，也透出主耶稣来到世上就是为了寻找拯救世上的人。所以这章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有神的心。如果我们学了很多很多的知识，圣经都懂，如果没有这个心，等于白学。神就是爱，他的心就是爱罪人，让我们更爱罪人。有些人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有罪，其实更可怜。所以耶稣这个比喻不但是对税吏和罪人说，同时也就等于是针对着法利赛人和文士一样，让他们认识他们也是罪人。自己是罪人还不认识自己是罪人，所以很可怜。现在我们看第一个比喻，就是三节到七节是第一个比喻，这个比喻是失羊的比喻。主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十章，主耶稣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，盗贼来为了偷窃、破坏、毁坏、杀害，主耶稣来为了怎么样主来了是叫羊得生命，而且得的更丰盛。所以主是好牧人，所以他寻找群羊，寻找失迷的羊。所以这里说，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，失去一只，不把那九十九只撇在旷野？这撇的意思并不是不管，就是先把它放在一边，去找那失去的羊，直到找着了。所以羊有一个缺点是什么呢？它不大认路，所以常常容易跟着就走迷了。所以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六节就是说，我们都如羊偏行走几路迷失的羊，我们都像迷失的羊偏行几路走迷了，真的是走迷了。我们常常就是你迷失的羊，有人找来找去找不到真理，找错了，找到其他的歪门邪道里面去，这也是迷失的羊。以为追求世界的一切，以为世界中能够捞一把，也是迷失的羊。被罪恶捆绑的就是迷失的羊，失去了方向，走错了路所以呢，这一个主人就要把它找到，去找去找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付代价，披山捡叫做什么呀？披山披荆斩棘。这样的来找，翻山越岭的来找，付出代价来找，到处寻找不是有一个图吗？讲你看到这个好牧人在寻找羊，从高山上下来来寻找这只羊，直到找到了主要找这个找到，这个找里面包括他付多少代价。所以这也告诉我们，我们今天也要做好牧人。在教会里，我们今天做主的仆人，就是要做好牧人，去找这个找，我们要付代价，我们要受苦的心智，我们要体会父的心，我们要一直等到找到了我们为人代祷也是找群羊，找失羊，我们去挨家拜访，我们到走到街头，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，我们见人就传，这也是在寻找，因为到处都有失迷的羊。所以以西结说，我的羊失迷无人去寻，无人去找，有的被打伤，无人藏过所以需要有好牧人找到了以后呢，就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。你看这个羊不是把他赶回来骂他一顿，乃是什么欢欢喜喜的，也不责备他，反倒把他扛在肩上，多么担当，多么体贴，多么关怀，并没有责备，也没有说你就跟着走吧，他赶一赶，可能这羊已经受伤长久的失迷，把他扛在肩上，你看这是多么的爱，多么的关怀，扛在肩上，真是找到了宝贝一样。所以今天主看我们为尊为宝失去了他多么舍不得，今天好容易找回来，是欢欢喜喜的，也不是说你真是把我累坏了叫我这么吃苦头为你一个人的缘故，不是这样，欢欢喜喜，他忘记了自己的这个所付的代价所流的汗，所流的血，所付的代价 欢欢喜喜的去把他扛回来，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，我失去的羊已经找到了。所以底下就是讲到什么，一个失迷的羊能够被找回来，这个天上的欢喜，天上的欢喜，所以我们地上也要欢喜。这个主人是这么欢喜，因为他是好牧人，他爱他的羊，羊 与牧人的关系，这个是生命的关系一样。所以主耶稣说，我的羊会听我的声音，我的羊也认识我，所以这么样爱的关系。所以找到了以后，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，我失去的羊已经找到了，这个心中的满足。所以父的心也是如此，今天作为一个牧人也应该这样，你这个羊失去了到现在找不来，我们心里有没有难过？可能有一点难过，或者根本没有难过。如果是我想啊，因为他付过代价所以他难过，他失去了他难过，他自己亲身牧养的羊从小养到大，现在丢了失迷了，所以他也把它找回来，已经找到了，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。所以第七节请大家一起念，我告诉你们，一个罪人悔改，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，脚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一人欢喜更大。这并不是说我们啊，并不是看这节圣经就是说一人就不用悔改了，实际我想这节圣经暗示的这些个文士法利赛人自以为意啊，自以为意，实际应该悔改，所以为罪人悔改那是最欢喜的了。为这样的文士法利赛人有什么可欢喜的？他们不认识自己是失迷的，其实他们才是失迷的羊，不认识。所以主告诉我们，一个罪人悔改，天上是多么欢喜，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。下面一节就告诉你，死者都欢喜，天上一定开赞美会、音乐会啊，脚比那个为什么为99个不用悔改的艺人欢喜更大。所以我们不要做那个不用悔改的艺人啊。实际上呢，耶稣这个话的意思就是啊，这一些的人，文士、法利赛人，他们自以为意，以为不用悔改啊，实际他们还是真正的失迷，没有回来。回来的真是为他们欢喜，没有回来怎么为他们欢喜？只能为他们伤心难过。这是一个比喻啊，这个比喻透出神的心，这个比喻告诉我们，主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，就是舍命的爱。主怎么找羊啊？主今天是为我们啊，在2000多年前为人类的缘故钉十字架，这样去寻找绵羊，舍命的爱。那我们今天要体会主的心，一切都是主付代价，我们只是要关心，要体贴去寻找。有时候需要打电话，你就不要懒惰，你要打电话。有时候需要我们写一封信，有时候我们到教会要去关怀啊。所以教会里有一些个人呢，是没有人理的人，上了会没有人理，我们应该去关心这样的人啊，没人跟他打招呼的啊，不大正义的人没人打招呼，那别人有名人人都跟他打招呼啊，我们要去关心啊。这是一个比喻。第二个比喻，失钱的比喻，这讲的一个富人。这个比喻里我想对我们的一个最大的教育人，同样是一个意思，失落了一块钱。我们在主眼中看就是这么宝贝，你想一个富人他有多少钱呢？他一共有10块钱，他丢了1/10啊，1块钱丢了他都舍不得，舍不得。我们就是主的宝贝，主给我们看的像比金钱更宝贵，失落了啊。所以希望怎么呢，这一段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效法这一个，怎么样去寻找，细细的找，直到找到。有时候我们不够细，哎呀丢了，这个姊妹到哪里去了？这个小邻居没有了，没有就没有吧。你有没有细细的找，这样认真的态度啊，细细。而且怎么找呢？你看，如果他失落了1块钱的话，他岂不点上灯？要什么呢？要打扫屋子，细细的找。我想啊，这1块钱就代表许多失落的灵魂，失落到一个阴暗的角落、污秽的地方，需要点灯，需要主基督的光来照亮。你有灯吗？ 你有扫帚没有？有没有扫帚？你要打扫啊，在你那追求圣洁，把那些个失落的灵魂，有些人真的自己都承认，哎呀，我这个人整个失落了，什么意思？他的灵魂在失落了，好可怜啊，在阴暗的角落，在旮旯里面，在尘土埋没在里面。你需要点灯，你需要来打扫屋子，你才找得到，是吧？还要细心的找，直到找着。我们有时候就没这么细。对于一个有钱人，他不在乎，就无看我们宝贝啊，我们个个都是他的，就形容啊，这妇人很细心，我们也应该这么细心认真。找着了就请朋友临时来，对他们说，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啊，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啊，要这么欢喜。因为什么？因为这个钱是属于他的，就好比我们今天每一个人，我们是属于神的财产，这钱不就财产的意思吗？他把我们当作属于他的财产啊，我们就是他的产业，我们是属于他的，他不忍心失去一个。那我们呢，主今天把他给我们的托付，给我们的群羊，给我们的钱，给我们的这个救恩呢、啊，拯救帮助的对象，我们有没有这么看重？一个都不失落，好像一个钱都不失落一样。因为这每一个钱它都有价值，每一个钱都是有用的。好比我们今天每一个盟主救赎人，主看我们有价值，主看我们是有用的。你失去这一个，你就是亏损。所以他不忍心，他不舍得，逐渐的看我们也这样。所以第十节也请大家念，我告诉你们，一个罪人悔改，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。那这一段提到是在神的使者面前，刚才是说在天上，当然天上有父神也有使者，父神也快乐，使者也快乐，天上大赞美。为什么？一个失落的罪人悔改，所以这掉了的一块钱是代表着失落的罪人失落啊。有的人是为了追求钱财名利，有的人是追求感情，结果呢掉到无底坑里面，阴间一样的痛苦，被罪恶抓住。有人赌博吸毒，各样的邪教，那个都是灰尘一样的 啊，都是需要什么？都在黑暗中，所以需要灯。你说这个灯代表什么？点灯，主的话，诫命就是灯，法则就是光，是吧？我们要点起灯来，用主的话来照亮，使这些黑暗当中的人能够被找到。这是真是要也要付代价。那这一段我想也是付代价。你要细细找嘛，你弯着个腰，那这找找那找找，哎，找到了，好高兴啊！好欢喜啊，起码我们有点体会。如果你最心爱的东西你比较看重，你如果丢了好难受啊，是不是？使劲的要找，一定要把它找到，找到了心里就快乐了。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心，爱罪人。我想每一段的一个中心的意思就是爱罪人。你不爱，你不找，你根本没看得起，丢了就丢了，我有的是。主不是这样，失落一个都要把它找到。今天全世界的人都是那失落的那一个啊，真正的要把它找到，体会主的心啊，求主给我们能点上灯，让我们那个打扫啊，带领人追求圣洁。什么叫打扫屋子？走到哪里带领人倒空这个追求圣洁啊，灰尘啊，污秽肮脏都把它们翻天找柜子，翻什么翻柜子的，你都这样把它找到。那这样的话才找到了。找不到的原因呢，不肯付代价。找不到原因呢，因为你根本不关心，你根本没有爱，你就找不到。所以有爱就有办法，有爱就能够做得到。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心。所以这也是提醒我自己啊，我认识的人或主借着我啊带领过的人，我有没有把他们找到？很多失落的人，很多迷失的羊，走错了方向，成了个迷失的羊，我们要把它找到。现在看最后一个比喻，就是浪子的比喻。虽然都是比喻，但是有真实的意义啊。 而且在每一个时代都有浪子，我自己就是个浪子，我们自己都经历了我们是怎么样的被主找回来，所以我们求主也给我们有第三段更宝贵了，我们要有父亲的心，没有父亲的心我像浪子回不来，只有父亲才能够真正接纳这个浪子。你看那哥哥行吗？那哥根本就不爱他，爱他反正定他的罪，最好他别回来，最好回来也不要理睬他，一边待着去吧，做故宫就算不做，给你口饭吃就算好的。但父亲的心完全不是这样，所以我们现在看看这个浪子他怎么成为浪子。第十一节，耶稣又说，一个人有两个儿子，小儿子对父亲说，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，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。那这个小儿子他怎么成为浪子？他不以夫家为满足。其实我们有了主，有了一切，你是父亲的儿子，父亲一切都是你的。你看这个小儿子他爱父亲吗？他根本不爱，他爱的什么？爱的最好给我产业，我可以自己来用。他看重是他自己，他心里觉得在家里太什么，太不自由，太拘束，不能够去像别人一样，像那些个小孩子一样去享受那个最终的自由，浪漫的自由，无度的自由，无限的自由。现在人就是要追求这些，所以他跟父亲要求产业，父亲还没死呢就要产业了。你看看，就是为他这个小孩子，这个小儿子，他觉得在父家里拘束不自由。我们常常也会这样，所以他就结果父亲就给你要，就给你好了。过了不到几日，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都收拾起来，往远方去了，离开了父家。所以灵性的堕落是什么？看重属地的东西，离开了父家，这个心呢、已经离开了父亲了。我们说我们的心离开了我们的神，这就是开始浪荡了，以物质以这个产业为宝贝，想什么呀？这个产业我可得到了，我可以自由的来利用这些产业来满足我肉体情欲，就是为了这个目的。所以现在为什么现在拼命赚钱，赚钱多了好放纵，任意的来享乐，为所欲为，我可以，我要干嘛干嘛，你们谁也管不了我，谁也限制了我，是以我为中心，就把所有的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，远远的离开主，离开了父家。所以他灵性怎么会好？的确呢，他在哪里做什么，这八个字，任意放荡，浪费资财。所以后面呢，他哥哥的话里也提到了，和娼妓一天的私会，很快把钱都浪费掉了，放纵情欲，吃喝醉酒，浪费资财，任意的放荡，得怎么挥霍怎么挥霍，反正有钱。他这样的人，在最终的人迷惑到什么程度？他只顾今天，他只顾眼前，只顾满足肉体，他不想将来，不想以后你没有钱的时候怎么办？不想将来那些产业，你这些都挥霍干净了以后再怎么办？他也不想，最好尽了一切所有的，又遇见那地方大遭饥荒，自己一个钱没有的遭饥荒。如果你有钱，你还有一点积蓄，饥荒你也不怕。但是呢，遭遇了饥荒，自己一无所有，所以就穷苦起来。所以这就是浪子的这个什么呀？一步步的下去，怎么成为浪子？第一是什么呀？他是要求产业，然后呢收拾起来往远方去，就放荡了。接下来呢就穷苦起来。你有你阔的时候，就有你穷的时候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是这样的任意放荡嘛，任意的挥霍。于是呢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。你看浪子在这个地步的时候，他还没有想到父家，有没有想啊？没有。有没有投靠父亲？没有。有没有想到神？没有。父亲什么都有，他去投靠什么？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，他还没心想回来呢。 所以人非到苦包啊，是不是真正做浪子了他还不回来呢？这个浪子是包括这几部分啊，第一是收拾起来去玩去乐去放荡，第二就跟你穷苦起来，穷苦起来还没有回转，去投靠一个人，那个人打发去田里，好，那不正好啊，我没有人给我放租，你给我放租吧，这不是你不但廉价劳动力，是不花钱，你就在我这里吧啊。他恨不得拿住所吃的豆荚成饼，都没有人给他吃，那么饥饿饥寒交迫一无所有啊，沦落到给什么喂猪，这个养猪牧这个喂猪啊，给猪吃的那都吃不到，这个时候就醒悟过来，这个时候才真的醒悟过来，这就叫做苦痛了。那浪荡的一无所有，靠人也靠不住，第一是浪荡一切所有都没有了，第二呢就来靠人了，结果靠人靠那个结果是什么，哎，这个大惊慌啊，什么也没有，投靠人，人也没有给他什么，当人也没给他什么，环境一无所有的时候，真正四面无助了，这个时候他就醒悟过来，他就说了自言一语自语说了，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，口粮有余，我倒在这里饿死吗？啊，醒悟过来，这醒悟很要紧，所以我们也要为浪子要这样的祷告，求主让他们呢苦痛啊，苦痛到一个地步能够醒悟过来，我在这里挨饿，我父家呢是口粮有余，多少个公公我在这饿死，所以他说我要起来，这个我要起来就是他有这个心了，醒悟过来，接着就是我要起来啊，到哪里，到我父亲那里去，这个时候他还没有起来呢，只不过就是他心里有这个意念了，我要起来，到哪里啊，到父家里去了，就再去投靠人了，再去找第二个人嘛，他不用再找了，因为那地就是见光顶，投靠人一点希望都没有，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我又得罪了你，所以开始认罪，是吧？所以一个人怎么蒙恩呢，苦透回转醒悟还得认罪，想他父家这么好，我在这儿挨饿，我应该起来，我应该回转，我应该向他说，他现在都想好了啊！如果没有这些想，如果没有这样的意念，他怎么回来啊？所以想了，这就是我想，这就是圣灵的工作，叫人醒悟过来，而且说我要起来啊！因为要起来，你一定要先认识自己有罪，我得罪了天，我又得罪了你，得罪了神呐、啊！当时他们都叫天，就得罪了神，也得罪了地上的父亲。我得罪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，你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、啊、这句话是从内心里讲的，我哪里配呀、啊？我已经沦落到这个地步，我就不能成为你的儿子，意思说你可怜我，你拿我当个故宫，我也是知足了，这个时候知足了，我也觉得不配，哪怕是做个故宫，你只要收留我就行了，哪想到父亲呢，还是拿他当儿子，还是拿他当时，所以最宝贵的二十件，于是起来，你心里想起来，你有没有于是起来，现在有些浪子还没有真的起来，起来了吗？心里可能这么想还不起来，于是起来，真正的行动那是起来了，于是起来就往他父亲那里去，真的走了，我想啊，步步艰难呐、啊，走一步都想，我多惭愧，我多蒙羞，我爸爸怎么看我，他收留不收留我，我想他一路走一路也是害怕，又害怕又战惊又蒙羞，哎，真是抬不起头来了，是的。但是呢，当他往前走的时候，相离还远，父亲就看见他了，你就知道这一个父亲的心远远的就看见他了，所以这父亲是日夜在怀念着，日夜在巴望着，就看见了，就动了慈心，就跑去，父亲年老了也不顾了，跑去啊，就抱着他的颈项，连连和他亲嘴，这浪子多臭啊，这浪子多肮脏啊，这浪子多污秽啊，都不顾了，这就是这个父亲的爱，爱着把他抱起来， 抱起来。我们今天来到酒店，酒店有的时候真是鼻涕眼泪一大堆，眼泪还没擦掉呢，马上主就你就你心里面就尝到这个滋味，马上喜乐灵就充满，马上就得到了主的那爱的怀抱的那个温暖，那个安慰，那个接纳，就是这样的一个滋味啊！怀抱他，就抱着他这景象，连连跟他亲嘴。这个亲嘴就是无限的饶恕，无限的宽恕，无限的爱，爱罪人嘛，爱罪人。儿子就说了：“父亲，因为我得罪了天，我又得罪你，从今以后我不会成为你的儿子。”啊，真的就是这么说。有的时候我们心里这么想，你在真的这样认罪，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。所以我们得罪就是这样，我们今天犯罪得罪神得罪人都要认罪，父亲却吩咐下面父亲们二话没说，也没有说哎，你不要这么想，这不用讲嘛，用行动，父亲也是行动，下面就四样东西，这个恩典呢就倒下来了，只要你一悔改，下面接着就是恩典。什么恩典呢？四样。我们看一下，父亲立刻就吩咐仆人，就是为把他真正是怎么当做儿子，浪子变儿子，这真是儿子了，心爱的儿子了，失而又得，死而复活呀！所以暂时离弃，永远得着，这就是浪子回家的这一个，把上好的袍子，最好的袍子，就是主耶稣流血为我们预备的那个义袍，上好的袍子啊，快快拿出来给他穿。当然了，这个浪子这个时候一定是从里到外啊改换一新呢、啊，彻底洗澡啊，彻底洁净，就不用说了。当然了，要换上最好的，什么叫上好的？最好的袍子。本来穿的什么衣服？这浪子污秽肮脏浪荡，那是污秽的衣服。污秽的衣服脱掉，穿上了上好的衣服，圣洁的衣服，义袍。借着主耶稣的血所给我们的那一袍啊，穿上。所以也就是以弗所说第四章啊，20节到24节啊，你们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，穿上了新人，要穿上，要将心智改换一新啊。这个新人是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，就是真理、公义、圣洁三个方面。新人就代表主，真是配上基督了，上好的袍子，快点拿出来给他穿，再穿上。所以脱去污秽，穿上新的。第二，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。我想这个是特别的戒指，儿子的戒指，表示什么意思 啊？有圣灵的印记，戒指都是我们是代表权柄，戒指的一般戒指上都是有印记的，圣灵的印记说明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有权柄。所以约翰福音第1章13节，凡接待他的啊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给他们权柄，权柄做神的儿女。你是儿子，因为你有戒指，所以证明你是儿子，没有戒指你不能成为神的儿子，有圣灵的印记。第三，把鞋穿在脚上，可见的是个赤脚的人，污秽肮脏到处乱跑，走的是罪恶的路，是淫荡的路，是邪僻的路，是污秽的路。今天呢，穿上了这个鞋，这个鞋代表什么？要跑圣洁的路，从今后让他真正的成为圣洁，跑圣洁的路，再不走邪路了。把呢，肥牛犊，第四就是要享受主在基督里的那个丰盛，肥牛犊就是还要给他得到享受丰盛的生命，救恩的丰盛，全备的救恩，让你一步步来享受。再了，我们可以吃喝快乐。这个肥牛犊不但是这个儿子享受，全家享受，和父亲一同同享这种什么救恩之乐。与父同住同乐，真正是啊，住棚结了，伊玛内利，伊玛内利，神人同住啊！我们可以吃喝快乐， 所以这个父亲呢，自从儿子离开以后，一定是吃饭也吃不香，现在可以吃喝快乐，大大的高兴。因为二十四节大家念啊，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的，他们就快乐起来。这里有几个起来呀，很有意思 啊。第一是这个浪子是吧，离开了父家，收拾起来，不要爸爸了，不要父家了，走了，走远路了，去挥霍放荡，收拾起来是吧，我的财产要紧，结果放荡。第二什么呀，让你穷苦起来，你放荡够了，以前都花尽了，穷苦起来。第三呢，醒悟过来，十五节。第四，我要起来，有觉知了。第五就是于是起来，你要有行动，于是起来。起来呢，就得到了父亲的接纳，这么样享受，这么快乐，最后快乐起来，最后就都快乐起来，父亲也快乐，儿子也快乐，全家都快乐，那叫快乐起来。就到二十四节为止，这就是浪子回家的比喻啊。我们再回想我们自己，我们多次跌倒，多次远离主，多次我们离开了父家，我们这个浪荡的心，主怎么接纳我们？我们的父从来没有计较，也没跟我们算账，你拿了我多少钱，你产业都挥霍了，你现在又空手回来，不是故宫，乃是儿子，是儿子。儿子是什么意思？你再浪荡，这是生命的关系，还是叫你儿子，只要你肯回来。这个问题就是要回来啊，借着环境啊，你看看，又是大饥荒，又是一无所有，用尽了一切就穷苦起来。神就一定要让这个人呢，也经过穷苦起来，让你走投无路，山穷水尽。一个人呢，不到黄河不心不死啊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求主让这个浪子真正的肯回来，于是呢，他就醒悟过来。现在有些人还没有醒悟，求主给他们醒悟过来。醒悟过来还要什么？我要起来，还真得灵性从里面觉知要起来，还要行动，于是起来。最后真正来到父家就快乐起来，这个真是快乐。浪子回来是真正的快乐，享受父家一切所有，不是故宫，乃是儿子。享受什么？我想最大的享受，享受父亲的爱。这四样东西都是表示父亲的爱，父亲的爱。从今以后不再走罪恶的道路，穿上了圣洁的鞋，当大儿子。这个大儿子代表谁？我们再等一下，大家可以看这个大儿子到底代表什么样的人。下面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，他回来离家不远，就听见了，哎呀，奏乐敲鼓的声音，大家这么欢畅欢乐，就叫过一个仆人来问什么事啊。他觉得好惊讶，仆人就说了，你兄弟回来了，你弟弟回来了，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，虽然浪荡什么都没有，肮脏污秽回来，但是起码他无灾无病，所以呢，你父亲就把肥牛都都宰了啊。这仆人就把这个事告诉了大儿子。下面从二十八节你就看看这个大儿子的反应是什么，你看他怎么反应。他却生气，第一生气发怒不高兴，而且呢不肯进去。生气这里面就有意见，生气对爸爸对弟弟都有看法。我看首先对父亲，他这么坏，你还为他这么样的，你还给他在肥牛犊，生气不高兴就不肯进去，不肯与人同乐，不能够做到乐主所乐。所以罗马书十二章，你要与喜乐的人同乐，这点是不容易。我们如果我是大哥哥，这个大儿子的话，我们就会做到这一点，就会这样，不能与喜乐人同乐。现在他浪子回家，他有回转，他认罪，父亲这么乐，这个弟弟也这么乐，他不肯乐，他不乐，他感到生气，父亲就出来劝他。你看父亲的心呢，劝他，那巴不得他能够进去。所以说父亲呢，总是担当体贴嘛，你回来，你来吧，你别生气，劝他。他对父亲说什么？我服侍你这么多年，这是故宫的口气啊，你看看，不像儿子。 你从来没有，我从来没违不过违背过你的命令，论功劳啊，你呢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，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啊，跟弟弟来比是吧？但你这个儿子，你看你从这个话里看呢，他都没有叫一声我的弟弟，你这个儿子什么儿子，是个浪子啊，他非常瞧不起这个儿子，他没有说这是我的弟弟，不接纳呀，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，退来了你当为他宰了肥牛肚，一味的指责父亲，是不是讲理指责？父亲呢就对他说了，儿啊，你常和我同在，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，我看这个回答太好了，这就是告诉他，也就写明了这个大儿子的问题在哪里，他不以夫家为满足，他是一个没有出息的浪子，没有出家的浪子，他也可以说是一个不肯悔改的浪子，他是一个也是一个浪子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他的心根本没有在夫家，是吧？父亲说，你常跟我在一起，你说一个人我们在夫家最大的满足什么，就跟父亲能够在一起，是吧？一个人最美的什么，最美的不就是因为有神和他们同在，是吧？你还要什么，我的都是你的，哪样都是你的，说明这个大儿子跟父亲还是分家，离心离德，你都没有给我什么呀，啊，你都没给我啊，一只山羊羔都没有给我和我的朋友，可见呢他在外面也有酒肉朋友，也有酒肉朋友，所以底下呢这父亲最后说，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，是失而又得，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，父亲一点也没有迁就他，我们就应该快乐啊！有的时候我们老中人不高兴啊，该快乐的地方就不快乐，也不快乐，为什么？嫉妒，为什么不快乐？嫉妒，为什么不快乐？自以为意，为什么不快乐？因为觉得自己比他好，你都对他这样，哎，我们常常小的时候也是这样，父亲母亲如果是啊称赞了弟弟，我也会不高兴，嫉妒啊，我比他好，你都没有称赞我，是吧？我比他强得多，自以为意。还有呢，论功劳，论报仇，回家了。本是在世上这个罪恶当中，是不是？是醉生梦死的，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，根本不配蒙恩的人。但是主却是恩待接纳。但是呢，这个大儿子大家说是谁？代表谁？也就是第一节、第二节告诉我们是谁呀？法利赛人文士，自以为意，觉得自己比别人强，他不用悔改。自以为意啊，是吧？所以这一个大儿子既不爱父亲也不爱弟弟，他只爱他自己。你看怎么样，他这个意思里面，我们要从他这个话语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，又自以为意啊，又什么父亲劝了还不听，还不肯进去，说明什么呀？啊，违背父命啊，没有孝心，也没有父亲，也不爱弟弟，也不爱爸爸，爱谁？不就是爱自己吗？啊！而且呢，论报仇，给父亲做工啊，其实他把自己当做一个雇工了。他没有，如果是儿子的话，他不会论功劳的。啊，我给你干这么多活，我这么为你这么服侍你多年，还会说这个话吗？他真把自己当做雇工一样，是不是？而且他是怎么样？他外面一定也有酒肉朋友，我和我的朋友也一起吃喝玩乐。他满足的还是想要找朋友吃喝玩乐，他也有自己的那个自由，他并不喜欢以在父家的那个享受为自由，所以对父亲是一百个不满意，是吧？定自己的罪，你 这个儿子和昌姐怎么样怎么样，现在他已经悔改了，他现在还在定他的罪，这不是法律在人吗？我们常常也这样，如果这个人已经悔改了，我们就不应该再定他的罪，说明自以为意，觉得自己比别人好，是吧？所以我们今天应该怎么样的来体会主的心，不要做这一个什么大儿子，要像这个悔改了的小儿子。大儿子小儿子的区别只不过是一个出去浪荡，一个在家里面，他实在他也没有父亲的心啊，没有真的悔改，实际这个心也是像个浪子一样，是吧？没有真正被主得到。所以我想啊，这一章圣经，路加